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。首先和大家分享一名中国大陆16岁大法小弟子的讲真相的体会。在善念出不报来节目中讲述学校里的三退故事，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包容的另一个内涵，以德感化他人。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小弟子的修炼故事。大法小弟子精进救人。我叫宁静，今年16岁了，是一名中国大陆的大法小弟子，从15岁开始真正走入修炼。没有走过风风雨雨的道路，但也经历了不少坎坷和磨练。我今年读初3，学习压力很大，但我尽力做好学法、发正念、讲真相这三件事。有时候因为懒、累、忙等原因，我没能把事情做得更好。当我意识到这些都是干扰时，我发正念清除它们，绝不能让它们在我身上生根。面对着班里的同学和身边的好朋友，我深深地知道他们的来源并不是简单的生命，经历了多少劫数才熬到今天，有幸被安排在大法弟子身边，为的就是听我给他们讲真相。有时我会因为没能救了他们而感到内心十分愧疚，我很恨自己的私心、怕心、怕麻烦以及固执人的观念等等，看到一些人的不好的行为时，就断定他是不可救的生命。这是人的观念啊，不是一个慈悲的大法弟子所该有的想法。下面是我对同龄同学讲真相的一点做法。一、利用真相资料，顺着人的执着讲清真相。现代中学生都过早的成熟，对事物的看法都有一套自认为正确的判断标准，自认为具有独立的思想，但这种观念正是中共党文化教育下和败坏物质带动下形成的，本身就具有不正的因素。但不管如何，我怀着信师信法的心，就是要把他们救成。我开始下载打印真相资料，我都是选择那些中学生知道并感兴趣的资料，空闲之时拿给好朋友或几个要好的同学看，并在一旁给他们解释。有时会有同学说，退团退队之后，我们在学校的职务如团员、团支书会不会受到影响？我耐心地解释说，只要你们的心已经退了，职务上或生活上一点也不影响你们什么，该干的事可以继续干，不过最好向老师辞去这些东西，忙时还影响学习时间。不管怎么样吧，我们就当买一个免费而又有意义的保险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他们听了都说是啊是啊。就这样顺着他们的心意，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全都三退了。二、利用手机技术传发九评共产党等真相资料。现代这个社会，大部分中小学生都有手机，而且个个都在手机、电脑、网络三大信息技术中精通着各种技术，我也不例外。现代的智能机，杂牌的、名牌的都有蓝牙这一功能，我先在电脑上下载九评录音和电子书，把小册子也做成电子书装在手机上，有机会就利用蓝牙传给同学，因为它携带方便并且有普遍性，而且大家随时都可以看可以听，不局限于某个地方某个时间。 历史课刚刚结束，周边的同学开始议论起来，都互相发表着观点，以为这些被歪曲的近代历史都是正确的。只有我坐在那里默不吭声，当他们谈论完各自走开的时候，我对着同桌笑笑说，你想不想知道真正的历史？我们一直认为正确历史的原本面目到底是什么呢？接着我简单地介绍了酒瓶，同桌突然感觉我的话语从未有过的深邃和祥和，也挺好奇，一副渴望得到真相的样子。我说，你把手机蓝牙打开，自己去听听吧。我发了酒瓶录音，并且附带电子书。听了酒瓶的人几乎都明白了一切，这本书也适合于我们青少年，因为我们知道的知识已经可以容纳这些了。接下来我再发送真相信，大法红川海外的资料，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好，并且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。
小小的月儿呀，
小小的月儿呀，
天色再小，身上花也好，
美丽
的地这下有多少过年好，
有多少过年好，
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个一个青色莲花，
善念出，福报来。学校里的三退故事。一，一个电话，寝室八名同学三退。有一天，同学小高在班级和大家说，昨天晚上，我们寝室八个同学全都三退了，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，而且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同学们赶紧问怎么回事啊？原来小高接到了台湾新竹一名法轮功学员的电话，给他讲了法轮功的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小高说，我们寝室还有七个同学呢，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你，你给他们也讲讲吧。于是那位法轮功学员挨个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二，高考超常发挥。某学校一位老师修炼法轮功，2010年高考前，这位老师所教的班级有将近60名学生，至少近50名学生做了三退，并在高考时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结果50名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有超常的发挥，有的学生提高了90多分，有的提高了70多分、50多分等等。原来学校估计这个班级能考上本科只有10名左右，结果考上了近40名本科，考上专科的学生也很满意，成绩也提高不少，学校和家长都说这真是奇迹啊。
古代故事。
包容的智慧，以德感化他人。小朋友们，包容是以德感化他人，体现出一种关怀体谅，是以严律己和以宽待人。如明朝的礼部尚书杨柱，平时持身谨慎， 有一天晚上做梦，他梦到自己在一个园林之中游览，顺手就摘下了树上的两颗李子来吃。醒了之后，他就痛责自己说，这是因为我平时对于义和利认识不够清楚的缘故，才会在梦中梦到了偷吃人家园子里种的李子啊。他从此更加严格修身。杨柱的一位邻居每逢雨天便将自家院子里的积水排放到杨柱院内。家人告知杨柱，他却劝解家人说，总是晴天的日子多，落雨的日子少。邻居知道后被杨柱的忍让所感动。杨柱任礼部尚书时，有一次他家宅院的地基被一位邻居占去三尺，家人为此与对方发生争执，并希望杨柱出面干预，而杨柱一笑了之，并提笔写诗作答：余地无多莫较量，一条分成两家墙，普天之下皆王土，再让三尺又何妨。杨柱的礼让谦和的态度感化了邻居，非但不再争执，反而主动多让三尺，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胡同。六尺巷的故事也一直流传至今。学法背法时间到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。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68首诗《救大穷》。好，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。救大穷，古今不曾有，将来天地久。看横古大穹苍，谁还敢再下走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69首诗，诗的题目是结束。好，我先给大家念一遍。结束。中原大地5000文明，风浪不止西来幽灵，害众生破古风，人快醒，神州大法开行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念完一句呢，大家就跟着念。结束。中原大地5000文明，风浪不止西来幽灵，害众生破古风，人快醒，神州大法开行。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，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。结束。中原大地5000文明，风浪不止西来幽灵，害众生破古风，人快醒，神州大法开行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